好，今天我们开始要第一堂推广班啊，第二十期的课程啊，就是阿含经啊。那这一学年，这一学年回来新竹这里跟大家再见面啊，很久没有在这里跟大家见面，那。这次回来新竹推广班这里跟大家一起研讨阿含经。我想大家假如是有学佛一段时间啊，那一定会听过阿含经啊。那阿含经在佛法里面待会我们也会看到啊，在应顺导师或者是很多现在的人研究的成果当中呢，我们都可以知道，就是阿含经是代表世尊啊，代表佛陀非常原始啊，接近佛陀思想的一部经啊。那这一个阿含经呢有好几部啊，那我们这个简介当中也会介绍到啊。那这一个阿含经简介这一份讲义呢，主要呢就是我们学院有一位老师啊，叫阿含经的老师啊，就叫温中坤老师。那他经常我们都在讨论阿含经的问题啊。那他就是把他过去在其他地方、其他学校哈、上过阿含经的一些资料呢，给我们做参考啊。那我有征求他同意，就是我有。就是这一份简介啦哈，这一份阿含经的简介呢的材料呢，很多是温中坤老师提供啊，就参考他的讲义。那当然有一些部分，因为我们读导师的书，在学院呢读的比较稍微多一点啊，所以我就把温老师没有引到很多应顺导师著作的部分呢，介绍阿含经啊的一些比如说他跟九分教啊，阿含经跟九分教的关系，这些我就把它补到我们的讲义来啊。那希望这个阿含经简介呢能够更加的完美啊。那今年我自己的规划呢，因为次数呢不是很多啊，那我自己读阿含经也好几也一段时间啊，不过阿含经因为它的数量太庞大啊，就是有四部阿含啊，如果以南传来说，它还有第五部杂藏啊，我们这个讲义都会介绍到啊，所以阿含经它是一个大正藏第一册还有第二册呢，这个诸多经典啊集合的一个名词啊，实际上阿含经它不是只是指某一部经而已，它是很多经汇集在一起的一部大的经啊，叫阿含经。那既然阿含经能够代表世尊非常早期啊，非常原始的一个思想核心的话呢，那所以过了这个阿含经简介之后呢，我要跟大家一起研讨我们的佛陀，就在阿含经或者是律典啊。我们来看看世尊啊，佛陀的一生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伟人啊？他是人间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现实啊，人生的一个修行者啊？那透过啊这个一生的努力呢，把佛法呢弘扬开来啊，利益无量的众生啊。所以我们第一个主题《阿含经》简介过后，第一个主题就是佛陀的一生啊，好，那我们我想这一份阿含经简介呢，有一些部分呢对于初学者来说有些部分是有一点难度的啊，那不过大家不用紧张啊，不过我有一点不太习惯，就是因为我们是除了新竹的法友现场可以听之外呢，台北慧日讲堂同步进行啊，那院长，后果院长是跟我说，哎，那边就是分身，这里就是真身啊啊。那因为之前过去四年都在慧日讲堂讲课啊，所以 跟那里的法友呢也非常的有缘哈，因缘很深。那不过我有一个不太习惯了，就是要摄影，不太能够动。其实我比较喜欢写黑板，写白板，对。所以我待会有很多解释哈，如果没有就是没有地方给我写嘛，所以大家您就慢慢记啊。如果不清楚的，我在问的时候呢，你再说，哎，可不可以师傅再讲一次啊？我会再重复啊，希望每一个重点啊，我们都能够一起研讨啊。那这个阿含经简介，我想大家在台湾应该都有听过啊，像法鼓山的教授啊，杨玉文老师等等，这些都是阿含经非常有名的老师啊。那应顺导师的著作呢更不用说啊，所以我们会透过这一些前辈们的这些研究成果啊，呈现给大家啊，对阿含经一个粗浅的认识啊。那这份阿含经简介呢总共有五个章节啊，总共有五个章节。那第一个章节呢就是谈阿含的意义，阿伽玛啊，阿伽玛的意义啊。那第二章呢就是在第三页啊，讲义的第三页，谈阿含经的成立与传承啊。再来第三章，第三章是在第十一页啊，第十一页，阿含经在佛教研究中的地位啊。再来呢第四呢就是在第十五页啊，现存的阿含经啊，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阿含经。再来呢最后一个章节第五呢是在二十一页啊，四部阿含的终趣啊。好，那我们回到第一页啊。那因为阿含经就是可以有非常多的深入的一个方式啊。那因为我们阿含经没有特别的一部书啊，选一部书来讲，所以呢我会用主题式的跟大家讨论啊。那主题式的话呢就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不像像说我过去比如说我要开一年的成佛之道，那不管如何啊，一年就总是要把它上完，对不对啊？如果没有上完就觉得好遗憾啊。那但是我们这个阿含经呢就没有一本书，所以我们都是用讲义的啊。那用讲义的话呢就是我们进度还是会有哈，只是说不会像过去这样哈，哦，快要结束的时候都好像要起坐高铁一样，坐高铁一样。好，那我们来进入第一页的讲义，阿含的意义啊。阿含梵语叫阿伽玛啊，从它的语根来看呢啊，它的意义来看呢，它可以有来、传来啊，或者是呢归、去等的意思。古代呢也有音译啊，音译就是用梵文的音来直接转成中文字啊，这个叫音译。那比如说阿含啊，或者是阿含母，就是阿伽玛啊，就是中国人听阿伽玛啊这个梵文词，他就用他懂的音啊注音出来这样啊。那等等，这些就是不同的翻译啊。实际上在藏经里面出现的呢都是代表阿伽玛啊的意思啊。那我们来看第一小节啊，阿含实际上它是有两组啊比较重要的含义。第一呢就是有来或者是传来啊，辗转传来。第二组意思呢就是归或者是去啊。归就是像百川啊，就是山河，不是就是像小河流啊，那归到大海里面去啊，就是法都归于啊，就像从阿含来的嘛啊，那也回入阿含，这样有归的意思啊。那再来呢还有去啊，去的意思。我们待会看底下呢，除了导师呢 的说明了我跟温老师，我们个别还有找了不同的一些古德的注释，我们到后面还会再看。好，我们首先来看导师在原始圣典，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这里揭露了一些对于阿含的定义。首先我们来看，阿含是辗转传来的意思，简单说或者简单的翻译呢，就是传的意思。这里所说的辗转传来，不只是文具的师弟传授，这个师呢不是说我出家比较先，那你出家比较后，这个叫师弟，不是，师是老师，弟是弟子，就是师徒相承或者是师生不管是教理的传承还是修持经验的传承这个就是辗转传来的含义。那导师这里有特别强调说，除了这种文具佛法的文具的这种辗转背诵传下来，口口相传还有实质的意义。那底下呢，就是导师要特别解释这个实质的意义。那实质的意义怎么说呢？阿伽玛简单来说就是由彼而此，就是从 A 到 B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所以它有来的含义来的含义，从彼到此。那也许大家说，从彼到此到底是指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世间是彼对，比如说世间是彼，那此的话呢，这里的话呢，也许就是佛法或者出世间那我们来到这里或者是我们去到彼岸等等。那再来，导师有举到说，如是果中的一来或者是不来，这些都是从阿伽米这个音呢解释为来的含义那阿含是来，是辗转传来，有传授跟传承的意义那也许大家会有读过佛法的人，请问大家，四果当中哪一位圣者是称为一来的出果二果，对不对二果圣者。那不来呢？三果那所以他导师说都用来。那为什么会用来这个来去的来呢那实际上就是导师有解释，就是传授跟传承辗转传来有两个含义。一个呢，就是把经典集成大部的文具这个就是属于圣典的传来这个是第一种传授或者是传承但是第二种呢，实质意义呢，就是导师要特别强调，就是传来的这一种圣典假如它不是用来修持，不是用来净化生命的话，那这一种文具的传承，实际上它并没有办法引导众生从由凡夫进入圣者的境界所以这一些辗转传来的圣典它是有办法引导众生就是对于这个世间这个烦恼的世间不来，或者是顶多是一来就是有这个来的含义就是会让跟这个烦恼的世间慢慢就能够脱离他的苦难所以阿含圣典辗转传来的含义这里简单可以说就有这两类所以在古德的翻译里面也说还有一个用词叫做传阿含那传阿含，一般我们只是看到阿含这个语词呢，很多人解释也是说辗转传来的圣典就叫阿含，实际上导师这里还有解释比较实质含义，就是由凡入圣这个也是辗转传来的含义比如说 导师会怎么会这样说呢？啊，就是佛陀，我们所有的言教啊，哈，我们原始佛教结集的经律啊，或者是后来著作的论啊，经律论这些啊，佛法里面的三藏法宝呢，实际上都是由世尊觉悟而开示出来的教理，对不对？啊，教制还有教典，那。世尊假如没有觉悟的话，实际上这一些就意义就不大，它跟一般世间的这种学问啊就没有什么两样啊。所以导师在这里强调说，辗转传来的圣典它还有另外一个实质的含义，就是能够引导众生修持的内容，还有呢这种修持经验的传承。那导师在《原始圣典》这段里面呢，他还有特别提到，就是导师说，现代人读经论呢，跟古德读经论稍稍有一点不同啊。那有什么不同呢？导师列了四项啊，列了四项。嗯，就古德啊，古代的这一种修行者呢，他们研究经典有四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第一就是要掌握什么是佛法的重要，就是我们读一部经典啊，或者是研究一部经论啊，要知道呢佛法的重要是什么。其实佛法的重要，我想问问大家，大家学佛那么久，佛法的重要是什么？佛法的重要啊？佛法的重要就是它最重要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因缘法。嗯，缘起四谛。还有呢，有没有更白话一点的？更白话一点啊，离苦解脱啊。嗯，其实一般如果用白话的解释，就是佛法的重要就是要让众生离苦得乐，对不对？你看假如我们在佛法的领域里头，这一个重要呢，这个佛学佛的重要啊，没有掌握好的话，实际上我们在非常烦恼的这种社会家庭啊，有时我们宁可暂时休息一下，来这个地方学佛，跟师父们大家一起增上啊，但是来了之后呢，有时候我们在这里还一样升起烦恼的话，那这个实际上我们已经忘了什么是佛法的重要，这样了解吗？哦，在这里如果还是为了名闻利养，哦，为了其他的，哦，无关重要的事情，那这个实际上对于佛法的重要还没有非常的坚持，哦，那非常的深刻。第二点呢，导师还提到说经文的意义，经文的意义啊很重要啊。那他说现代，导师说啊，现代很多人在研究经论啊，非常非常在意，就是啊，就是想说，哎，我看到这一个资料啊，别人没有看到啊，那觉得自己要有什么了不起的样子啊。那实际上在佛法里面呢，啊，导师说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不管你选择读任何的经，那一定要明白经文的意义是什么啊。那比如说我读阿弥陀经还是读大智度论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它这个经文要诠释的含义是什么啊，而不是说呢，那这一些经文啊读得多啊，读得快啊，读得熟，这个就代表自己了解，不见得啊。嗯，因为我确实，因为我今年呢，啊，哈，我就在外面比较有游荡一点啊。那我接触不是读佛学院的一些法师，那我确实也有看到很多佛教徒啊，那读经论呢有很奇怪的这一种见解啊。他们说，哎，比如说我诵地藏经啊，比如说我们上个月是七月嘛，最多人诵地藏经，对不对？那有一些修行者他说，哦，我们诵地藏经啊，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些功课，那你要诵到最后呢，诵到你 你的速度啊能够快到呢是你个人的极限的话，那个才叫做成功了。这样，就比如说你送到15分，可以整部送完哦，快不快啊？15分哦，快啊。但是你有真正那种不懂的经文，你有去查吗？哦，不懂的经文，不懂的生字，你有去了解吗？不一定，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在所谓在修行的过程里头啊，有时候一些关键的东西没有掌握好的话，实际上是很可惜的事情啊。再来，导师说第三个重点啊，古德很重视的第三个就是修持的方法。修持的方法就是我们读任何经论啊，你一定要掌握它的修持方法是什么啊，否则的话呢，实际上有时久了哈，我们非常的麻木了啊。读佛学也好哈，读什么都好，那到最后呢，自己人家问你说，那你怎么样？你用什么方法啊？你用什么修持的方法让自己离苦得乐？好像都懂很多法门呐，啊，不净观啊，熟悉观，哎，但是讲来讲去好像就好像那个汤匙啊，啊，《法句经》说好像汤匙在喝汤。汤匙能够尝到汤的味道吗？是人尝到味道，对不对？汤匙是没有喝不到汤的。所以他说啊，我们要感受到佛法的这一种重要，离苦得乐，那一定要透过修持的方法啊。所以我们自己是什么心性的人，要选择适合的方法啊，让自己能够离苦得乐啊。再来第四，就最后一个，导师认为说古德很重视一个就是译文译解，译就是不同，译文译义的解说跟会通啊，就是比如说经文有时候啊有很多种翻译啊，有很多种翻译，那每一种翻译我都拿到手的时候呢，古德啊他不会说哎这个我认为是最正确的，那其他就是邪说。古德比较不会这样。导师的言下之意感觉是说，古德啊比较重视，就是哎，他虽然有一点点翻译不同，或者是义理有一点差别，但是他们都非常的用心，希望都给他会通。哦，当然不是乱会通啦，哦，就是给他会通，不要让他觉得说哎，这个法跟另外一个法，或者这部经跟不同的翻译呢有矛盾啊。那因为我们众生的心都是这样嘛，都是希望得到一个最完美的，对不对？当我们取到一个或者了知一个是最完美的话，其他我们就会觉得那种都是假的。众生的心就是因为有这样啊，所以我觉得导师这样子提啊是非常有意义的啊。所以导师说这四点啊是我们应该要研究圣典的一个最重要的心态啊。那这个代表尊重古贤的意见啊，以及理解法的真正含义啊。这个是有关于这个来啊，或者是读经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再来，我们继续看啊，我国就指中国了哈。古意阿含为去，还有归啊。就除了上面从梵文有传或者来的含义之外呢，那中国古德还有呢解释为去或者是归啊。首先我们看近代的道安大师啊，他解说什么呢？情言去无，去无这个去呢啊，就是什么去的去啊。后面导师会解释了哈，去或者是去向或者去处啊，这个去。那去无到底是什么含义呢？如果我们只是看这一句呢，很难理解，对不对？啊，那假如你去找资料呢，实际上吉藏大师啊，哈，隋朝的吉藏大师对这个去无呢有解释哦。吉藏大师他说这个去无啊，是这个无呢是法空性的意思，就是一切法它终究呢能够去入于空性啊。 那这个才是无的含义啊。所以我们说学阿含是去无，是不是叫我们进入一个空无的境界啊？就叫像中国有那种坐忘啊这样的感觉而已，不是。实际上它去无呢，是去入毕竟空性啊。智者大师有这样子的解啊，在《法华论书》啊，吉祥大师著的《法华论书》里面有解释道安的这一个含义啊。再来的话，《深造藏阿含经序》有提到“情言法归”啊，就是这个阿含呐、啊、是归的含义。归的含义，什么是归呢？就是像三百川呐 都是流入大海啊，这个巨海，所以呢，以法归为名啊。那这两个含义呢，我就跟这个温老师啊讨论说，哎，这两个含义可不可以把它并在一起解释啊？就是一个去一个归嘛，可不可以并在一起解释哈、啊？那他说，哎，你这样的解释也可以参考。我觉得说这两个含义，这个阿含的定义啊，第一个去，第二个归啊，可以解释哈，可以这样解释，大家参考啊。就是阿含为一切法的汇集啊，一切法的汇集，就那个归的含义嘛啊。那这个阿含的这一种法，它不只是佛陀的身教，而且它能够引导我们进入空或者是涅槃的境界啊，所以阿含它是法的汇集，也是能够引导我们去入于空的一个教理啊，或者是圣教。所以呢，阿含有这些含义，我想应该是可以说得通的啊。再来善见律毗婆沙啊，引文提到说，容受聚集亦名阿含啊，就聚集呀 名为阿含。如修多罗，修多罗就契经啊，佛陀告诸比丘说，我与三界中不见一阿含，如畜生阿含，纯是众生聚集处也。那导师呢，对于这个畜生阿含啊，做解释啊，让我们了解。如果你看到这个畜生阿含，我看就晕倒了，对不对啊？怎么会有畜生阿含啊？那导师的解释是说，这里的阿含是去的意思，就畜生去，畜生道的意思啊。所以这个阿含啊，在某些经律里面呢，不是我们现在的阿含的意思，它这个阿含啊是去的意思啊，去向、去处。跟道安的传说相近啊，就是去路或者去处，是以嘎达去的意思转世阿含啊。那所以在阿含这个用词里面呢啊，我们知道可以有两种啊，一个是古德里面的解释呢，是一个是归，一个是去啊。好，到这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吗？有没有听不清楚的？有吗？假如大家看得懂英文，在注脚二的地方，注脚二的地方，那基本上阿含要略，杨玉元老师也是用这里头英文的含义来去找阿含的一些或者其他经论的对于阿含的定义。那但是其中有一些是杨老师没有用到的，大家去比对一下阿含要略就知道啊。那这里其中它其实还有除了这种传承啊哈，来呀、啊、这样的含义之外呢，它还有就是可以引申为圣典啊，就是这一种啊文本啊，圣典文本的传承这样啊，所以还有这一个层面的含义的。好，那假如大家没问题，我们继续看第二小节。古德对于阿含的定义啊，首先我们来看一切精英义啊，这个慧灵呢，慧灵啊注解的这个一切精英义呢，是唐朝啊， 唐代的这个慧灵啊。他注解阿含怎么注解呢？在卷二十六提到说，阿含此云啊，就是说我们这里就中国呢，它的含义呢，解释阿含就是教啊，也说是法藏，众善所归啊，就是法藏啊，就是所有佛善说的法归在这里，就叫做阿含啊。那我想这样子的解释，其实如果按照导师很多著作来看的话，不管是阿毗达摩或者是大乘的思想，非常多的一些思想的启发都源自于阿含。我想阿含有这样子的含义哦，绝对是非常合理啊。再来卷五十有提到阿吉摩啊，阿吉摩就是阿伽玛啊，也可以有同样的音译，有阿伽摩啊，此名教法或言传，什么意思呢？就是辗转传来，以法向教授也，就言阿含而略也。什么意思啊？就言阿含而略也，什么意思？就是早期比这个慧灵更早的翻译，只是翻成阿含两个字呢，他说是省略了啊，有一点不是非常的圆满啊。为什么呢？因为应该要三个音啦，阿吉摩这样啦，这样来怎么啊？他只是放阿含这样而已啊。嗯，好，再来我们看第二法云啊，翻译《名义集》里面有提到。那这里呢，就有一点点复杂了哦，哈，大家要看的哈。第一个，阿含正云阿吉摩啊，就是教，就是佛陀的教法的教。第一个，妙乐说此云无比法，即言教也。无比法就是这种甚深的法性啊，或者是涅槃法啊。无比法啊，那唯识论提到说，诸如来所说的教法叫做阿含啊，常阿含续就是深造嘛。我们前面看到的阿含者，情言法归，就是万法之会府、焉府啊、言府啊、总持之灵验，就是万法善法所归啊的意思。再来法华论，这里的法华论呢，应该就是我在前面补充的，就是基藏大师所写的啊。他解释什么呢？他解释以智慧门为说阿含意甚深啊。假如大家只是看这里哈，比较难理解，为什么阿含意甚深呢？说是智慧门，假如大家再去找回吉藏大师的法华论来看的话，论书来看的话，吉藏大师是有解释两种甚深啊，两种甚深。一种甚深呢是教甚深，教理的教啊，教甚深就是阿含阿伽玛啊，教甚深就是教导的那种法啊，教甚深教法。那另外一种甚深呢叫正甚深啊，就正悟的正，正甚深，这个就是我们修持内心啊，内证的智慧，这个叫正圣身啊。那法华论这里提到阿含是智慧门的阿含意圣身，最主要就是阿含在古代里面呢，它是放在圣身的含义，是因为它能够包容，它能够启发智慧，还有它是呢阐述世尊最主要的教法啊，所以它是圣身门里面的其中一个。再来的话是摄法师提到说，阿含此云传所说意，是则大小二教通号阿含。阿含呢是传所说的意思哈，其实呢大乘小乘这两种教法里面呢都可以称为阿含啊。那这个是中国古德的一种诠释啊。 那在这里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阿含呢这两个字在古德里面的注解啊是非常多啊。那也许大家会在这里也看得到吉祥大师的注解呢，说阿含意甚深，是可以启发我们智慧门的一种教理啊。所以我们读阿含经，那假如没有办法启发这个智慧门呢，那我们就要好好的反省了啊。好，再来看第三法藏。法藏是唐朝的啊，写了《华严经探玄记》啊，阿含正引阿吉摩，古代翻成净教啊，又译名来啊。所以这个来呢，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的一来不来那个来啊。此言教从无烦恼边来啊，这里要句点哦，啊，那个标豆不是很正确啊。此言教从无烦恼人边来，就是说以此言教从无烦恼人边来啊。所以我们说传来除了教典之外呢，就是这一种言教是从一个完全解脱没有烦恼的人那里辗转传过来的，就是我们的世尊嘛啊。所以这个来的含义啊是非常深刻的啊，是代表一个没有烦恼的人的言说辗转让我们了解啊。那为什么说无烦恼边无烦恼人边来所说的话呢比较重要呢？那大家，我想请问大家，假如说今天师父在这里讲课啦哈，今天我在这里讲课，那同时哦，同时我们隔壁广清老和尚在那里讲课，请问你要去哪一间？请问你要去哪一间？
白师傅这边。
白师傅这边，因为你很同情师傅，全部都过去那边，对不对？啊，想不到你还那么慈悲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哈，在台湾的广清老和尚是非常就是念佛非常得力的一个大师啊。那不管他境界如何，但是他的正德啊哈是非同小可啊。那我们当然会说啦，一个修行者假如在内心里面他的烦恼是越来越少，那他所说的话，他表现的身口意，自然众生会非常的觉得非常的能够深信不疑，对不对啊？那假如是一个我们还是初学或者是烦恼很重的一个学人呢，我想我们所说的法或者是照本宣科的说话呢，那要感动别人是很困难的啊。所以其实我们修学佛法我们要真的是用自己的生命的经验来感动人家的话，那他是要靠我们身口意展现出来的这一种慈悲喜舍啊，或者是智慧，才能够感动人家啊。所以导师也是很重视啊，就说我们要让人家觉得我们佛法可贵呢，一定要先从静置身心啊开始做起啊。那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静置身心啊，烦恼还没有办法降服的话，那我们来宣说世尊一代圣教，那不是带着很多这种烦恼来说而已，对不对啊？那我想大家也是聪明人，大家也知道我要表示什么啊。那所以我们假如一个烦恼越来越薄的人啊的修行者的话，绝对不会为这些名闻利养来说法啊，因为在阿含经世尊有交代，这个不叫清净心说法啊。以清净心说法的话，那个才叫做真正的说法啊。好，我们再来继续看，经亦名传啊，就是现在呢，把这个阿含这个词啊翻成传，为此圣言是三世佛之所同说，就是。这些圣教啊，是三世诸佛所共同宣说的呢，不只是我们释迦佛而已哦。但古今诸佛相传而说，非心自作，故名传。 所以你看，不管是来还是传啊，在古德的翻译都是相当深刻啊。辗转传来的圣典，它不只是释迦牟尼佛，它是过去三世诸佛所共同说的教典啊。所以我们假如能够契入这些教典，同样也能够跟诸佛同一鼻孔出气，就是这样啊。这个逗号哦，大家可以顺手改一改哈。就是第三的第二行啊，经义名传逗号啊，然后到后面呢，相传而说也是逗号啊，自己改啊。再来最后一个啊，玄奘大师翻译的《瑜伽师地论》，他提到说，杂阿吉摩、杂阿含、中阿含、长阿含、增阿含，如是四种师地辗转传来于经。有此道理，故说明阿吉摩啊，就是老师还有弟子辗转传来啊，那这个就是阿含的含义啊。那我要再补充一点，就是注脚九啊，注脚九，这一堆巴利文呢，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学巴利文哈、啊，不过如果稍微会看巴利文的人啊，你看呢、啊、第一行哈、啊，注脚九第一行就有尼卡雅这个语词啊。那在汉译的善见律啊，注脚九、啊、就是第二页的第一行，在汉译里面呢，它是翻成阿含，但是在巴利文它是尼科耶哦、啊。那我有请问温中坤老师，那如果以汉译来看的话，阿含有去的意思吗？去处去向好像比较合理，如果照巴利文三卷律尼科也来看的话，尼科也是部类而已哦，部类部类这样的意思、哦、一步一步、哦、尼科也，所以我们那个学院的文老师也说，感觉还是汉译的阿含比较合理一点这样、哦、所以有时候巴利文、哦、虽然说我们巴利文是第一首经文的含义，但是有时候因为它毕竟是部派论师所集成嘛，有时候也是不见得就是十全十美。好，到这大家有没有问题？没有，我们看第三页。阿含经的成立与传承。第一，佛教圣典的成立。那导师在圣典之集成这里提到，佛教圣典可以分成三个时期，那主要是第一个观无依佛法的分类啊，导师在早期跟晚期的分类呢多少有一点不同啊。那因为我们以前在上印度佛教史的时候呢，大概已经有介绍过，所以这里呢我就不是很详细啊。不过我们用原始圣典的话，导师就把一切佛法分成三类。第一个呢就是佛法两个字啊，再来就大乘佛法，再来就秘密大乘佛法啊。那现在我们的焦点是在第一个啊，佛法啊，有刮胡有引号的佛法呢，导师这里有特别跟我们解释啊，因为后面我们讲阿含经是讲比较早期，所以呢大乘佛法还有秘密大乘佛法不是我们的范围啊。那有引号的佛法呢，导师在这里跟我们解释啊，在圣典中还没有大乘跟小乘的对立，在佛教史上是佛灭初五百年的佛教啊，就是大小乘还没有对立的时候啊，就是大乘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啦啊，那就是纯粹声闻佛教嘛，它当然没有对立的、哦、所以佛灭初五百年是这个状况啊。那这个时代呢，近代的学者啊，经常都分成根本佛教、原始佛教还有部派佛教，分类跟含义学者都没有明确的一致的定论啊，就是一说纷纭啊。不过导师呢，他认为啊，这个根本、原始和部派呢，应该要这样子分比较合理啊。 因为一般的学者啊，把佛灭初五百年，就佛已经涅槃了，开始算这五百年分成这三项啊，根本原始部派。但是应顺导师他本身不太同意啦，他认为佛在世的时候是根本，佛入灭过后部派分裂之前，这个是原始啊。然后部派分裂过后一百年嘛哈。就是佛灭一百年了，部派大乘部、大众部跟上座部明显分裂的时候，那个就开始称为部派国教。所以这三个啊，导师认为说，佛在世的四十五年，这个叫根本佛教。那佛涅槃在部派分立之前的中间叫原始啊，那部派分立就叫部派佛教啊。所以我们在读《阿含经》，导师说。阿含经是在记录佛陀的一生啊，佛陀的教化。那但是印度啊，没有把世尊本身的佛法教化呢，也不是说，哎，我现在在福音推广班上课，你们大家要记得来跟我录音哦，啊，要给我录音哦。佛陀的时代啊，佛陀没有，佛陀没有这样做的。所以呢，佛陀入灭过后啊。弟子们把佛说过的法呢，才说，哎，佛陀曾经在哪里讲过这部经，啊，背诵出来，然后大家同意集成是经典之一啊，就是这样集下来啊。那但是呢，在佛入灭过后的这个原始佛教的这个时期呢，部派分裂之前这个时期呢，就有这个经律的结集啊。那当然在部派佛教过后呢，结集的更多了，出来的更多，那大乘佛法更不用说。那所以在最早期有这种传颂啊，圣教，佛陀圣教的传颂，那是从佛灭后才开始。所以佛灭后这个叫做原始佛教。那导师认为说它是刺透两边很重要的一个文献。所以原始佛教它是了解佛陀一生根本佛教的一个桥梁，那它也是了解呢，就是未来为什么会部派分裂啊，分成上座部、大众部，也是从原始佛教可以看到一些线索啊。所以原始佛教是导师认为研究原始圣典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啊。好，我们来看刮胡二。从原始佛教的圣典探求根本佛教，以及了解部派佛教啊。对于佛法的研究，原始佛教是最主要的环节。那一般人看到佛法这个语词呢，只是认为说，哎，导师好像把佛法强调而已。实际上，这个有上下引号的佛法，就是根本佛教、原始佛教。还有部派佛教这三段啊，这三段，但是这三段呢，前面佛陀再生的时候没有人做任何的记录，那佛陀就是部派分裂的时候呢，之前的线索也已经都加了个别论师的一些意见在里头，也不是阿含最原味的东西啊，所以真正要了解这两前后两段啊，导师说还是要透过原始佛教结集第一结集和第二结集的部分。所我们看得到的阿含经或者九分教，才能够真正了解佛陀的一生，还有后面部派分裂的一种状况啊。那原始佛教时代所集成的圣典大概分成两部分，一个是经，一个是律啊，修多罗还有比那耶啊，有 Sutra 还有 Vinaya 啊。好，那我们待会呢会继续跟再继续介绍啊。那我们第一堂课就到这里，休息10分钟。